这个题目是很多的人非常想知道，如何求问神，如何祷告，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如何知道神怎么指示我，如何知道神给我的安排是最好的。当然啊，我们也晓得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大卫，他是一个求问神的人。他怎么求问神呢？啊，在诗篇第27:4，这是大卫他所说的一句话：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神所最喜悦的，就是我们住在他的家中。我们今天是完完全全的在神的恩典里，因为他的家就是最大的祝福。神的家里面不会缺少任何的，我们是不是住在他的殿中，住在他的家中，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今天要蒙最大的祝福，必须要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同来祷告，来仰望。这个祷告跟仰望，有的时候我们一听见就觉得这是一个苦的差事，其实不然，祷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祷告是与神面对面的交通，神他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我们来看如何的凡事谦卑求问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先仔细的想一下，大卫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有能力的君王。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有这么大的财富累积所带来的一群跟随者啊，我们如果有像大卫一样的祝福，我们会不会凡事都求问呢？会不会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不晓得圣经里面有哪一句话对你来说是最重要。大卫的这一句话啊，就是我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他祷告，他求耶和华，我还要寻求，就是他要不断的寻求啊，所以求一次两次，他继续不断的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我们一同先祷告仰望。父神，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带我们进到你自己的面光之中。今天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得到主你自己的光照与引领，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谁，是神你所最爱的，是神你所看为最尊贵的。主啊，求你将你的同在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时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吧。大卫他这个时候并不是作王的啊，大卫是整本圣经里面讲的最详细一位作王，在神的面前能够掌权，并且是得神喜悦的这一位先知君王，并且他带出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从大卫而出的。大卫是犹大家所有一切君王中间最蒙神祝福的一位。因此我们说大卫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卫是一个英雄，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敌人欺压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的时候要抢夺禾场，大卫既然有能力也有人而且他可以去拯救当时以色列的人，就是在基伊拉地方又可以掠夺一些财物归自己，你说是不是很好啊？这是不是双赢啊？这样一定要去啊！为什么还要求问神？有没有想过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求问神，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什么都有，我可以做，我不用求问神，对不对？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背景。大卫当时正在逃亡中，他因为扫罗王要杀他，扫罗王违背了神的旨意，他背逆，他顽梗，而且他被神厌弃，神就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撒母耳去伯利恒这个地方，在耶西的家里面高了一位年轻人，这一位年轻人就是大卫。那时候大卫大概17岁左右，那时候因为神的灵离开了扫罗王，所以有恶魔来骚扰他，恶魔骚扰扫罗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安，他就非常的烦乱。我们今天有些人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恶魔常常骚扰我，有时候我也会不安。问题是大卫在哪里？大卫是以色列中唱美歌的，所以你们都要好好来敬拜，你们来敬拜的时候听诗班在上面领唱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的时候， 这是非常蒙祝福的。我们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很蒙祝福，因为有一些教会他们没有弹琴的，没有音乐。前天碰了一个姐妹，她说我最近你没看到我是因为我被人家借去了，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弹琴的，所以借我去。我说感谢主，感谢主，不过也让我们也借一借好不好我们也在我们中间也需要有弹琴啊，因为有几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弹琴的，那我们就清唱，清唱的时候你们就得啊，要看谁是领唱的，如果是我的话你们就惨了，不好听，声音虽然大都不优美。感谢主啊，你们中间都可以很优美的啊，我们今天知道这是在祷告里面是要赞美啊，是用音乐啊，是用我们的心向神颂赞。神拣选大卫，让他有机会见到扫罗王，神锻炼他啊，为什么呢？要让他要经历神，要让他认定神，神训练他要做王。如何做王呢？读到诗篇第78篇有三节圣经啊，70到72节里面讲到，神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大卫他是牧羊，牧羊是神早就选定了，让他在牧羊中间用他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来引导羊群啊。今天我们每一位希望在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将来都有机会来牧养很多的人，你做啊这个小组长也好，你做团契的这个带领也好啊，你教主日学也好，你在你的家中你家有几只小羊也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牧羊的功课。神拣选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18节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讲出了5个原因，当然是神的拣选，神要使用他，但是有5件事情跟我们都有关系。第一个就是他善于弹琴，大卫弹琴的时候使扫罗舒畅爽快，恶魔就离开他了。撒母耳记上16章23节我请问，如果有人被撒旦仇敌侵扰的时候，他非常焦虑的时候，他非常烦躁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你是弹琴呢还是你跟他对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失败了啊。第一个要注意啊，如果冲突的话你也不能牧养啊。大卫他弹琴啊。第二个是大卫是大有能力勇敢的战士，他后来成为扫罗王拿兵器的人，也就是说一个王他要选一个人跟在他的身边帮他拿兵器的时候，这个人是谁的？就是大卫。那时候还很年轻啊，还没有打过什么仗啊，但是大卫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拿兵器的人很勇敢。为什么呢？因为两军对垒的时候王也好，率领的元帅也好，大家一定要先把他除灭的啊，所以拿兵器的人很危险，要跟在旁边。你不勇敢，一看来了一大堆，把他兵器也丢了就跑掉，那王就被人家抓走了，对不对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王，我们是拿兵器的人。我看很多有的时候我们都逃走了，有没有逃走？有没有逃走的？有时候我有逃走，你们不肯承认，那我承认了啊。有时候我就说这太难了啊，主啊你找别人了，我不干了啊。就这样我们就逃走了，我们是拿兵器的人。第三个是说大卫这个人说话合宜，怎么合宜呢？谦卑正面有说服力，人人都害怕哥利亚，只有大卫去了以后跟扫罗说我愿意去。你想想看，他的哥哥说哎，你这么骄傲，你以为你是谁啊？敢去？一般的人，全部的人啊，当时以色列的包括扫罗的啊臣仆，可能看到大卫的时候都轻看他，对不对？你被人轻看的时候你还真不说话，你说你不要小看我，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讲他辱骂耶和华，辱骂以色列的神，这个人是谁啊？他没有受过割礼的，你看啊，我绝对可以去，我很有信心的可以去，是靠着神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你看大卫都会讲，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 我又会这个又会那个，过去又成就了这个又成就了那个，你去讲完了以后人家就不要你，人家不用你，你这么能干还来我这里做什么？他就不用你了。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大卫说话是合宜的，他是谦卑的，他是正面的啊，他一点也没有惧怕。第四个是容貌俊美，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啊。你说那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他长得那个样子啊，其实不然，在神面前我们都是非常俊美的。 不管你觉得你俊美不俊美，那是你自己的一个看见，神看我们是非常俊美的，就算我们有的时候的确就是不太俊美的样子，被人家照了100张照片，那没有一张满意的、啊、你说为什么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还是觉得不错的嘛，所以人家给你照出来的就是不够真实啊。感谢主，神让我们像大卫一样的能够讨人喜欢。大卫打胜了哥利亚以后，起先呢，这个扫罗就是非常喜爱他，然后就选了他在身旁，后来做战士长。我们晓得扫罗的儿子有一个叫约拿丹的，是长子，他更是喜爱大卫，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句以后，你会说真的吗？真的有这件事啊？圣经上不止讲一遍了、啊、讲了好几遍啊，就是讲到约拿丹跟大卫，他们一见面，约拿丹就把他的战衣弓刀都给了大卫，因为他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在我们教会三家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而且是爱对方，爱我们的每一个肢体是胜过自己的性命，你不用打什么招牌啊，我们这个位置就很快就会坐满的。阿们，我相信会，你们相不相信？你不讲话啊，好，那么你们不相信就算了，下面不用讲了。哎呀，难怪这么多年都坐不满啊。好，我们不要讲负面的话，你们他说话不合宜。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好好的来看要怎么样。你真的是看着约拿丹就爱大卫，不但是这样，扫罗的女儿米甲也爱大卫，那扫罗听说了他的臣仆啊也都爱大卫，而那些打胜了哥利亚以后，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嫉妒大卫，动了杀机。亲爱弟兄姐妹啊，我讲这些，如果所有的人都爱你，只要有一个人想要杀你，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可以饱享美福，但是有个撒旦他要杀你的话，哎，他有一定的权势，这个就很糟糕了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扫罗所代表的追杀压迫大卫，正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扫罗没有办法马上除掉大卫，于是他想用非利士人的手除掉大卫，就说我把女儿嫁给你啊。我讲这些啊，你们因为熟悉圣经，所以你说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撒旦要摧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祷告，学习如何的求问神。这边很快的讲一下，因为他做事精明呢，而且他出去的时候出入征战都得胜，所以他变为千夫长的时候领兵出入，神与他同在，所以以色列和犹大的众人都爱大卫。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大卫有这么多的优点，我们刚才讲的神与大卫同在，他会弹琴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你不会弹的话，心里面也可以弹。然后是勇敢，有大能的勇士，他说话要合宜。第四个是容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俊美的。第五个是神与大卫同在，也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蒙拣选啊。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下面再讲的时候才跟你我有一些关系。大卫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那时候他没有完全学习到如何的祷告求问神的这个功课，没有学到。当哥利亚骂阵的时候，大卫问旁边的人说，哎，这个人干什么？然后说如果打死哥利亚可以得什么奖赏呢？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若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耻，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26节，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没有去求问神，他问旁边那个人，旁边那个人怎么知道？旁边那个人就随便讲一下，扫罗王把自己的战衣说，你既然要去，那你就至少穿上我的衣服，要死也穿着这个衣服死吧，就让他穿。结果他也没有求问神，他试试看穿上去以后，发现他不能走路啊。为什么？扫罗高大，大卫灵巧，所以是没有办法穿扫罗的战衣。他没有求问，要知道扫罗王后来是否真的要杀他的时候，他没有去问神了，他问约拿丹，他说约拿丹也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父亲若对你有好意，或我会告诉你的，在撒母耳记上20章12节。你看大卫他并没有凡事都求问了，大卫在逃亡前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挪伯的祭司那边，这个祭司叫做亚西米勒，他去要一点食物，他去要那个武器，那个武器就是哥利亚所使用的那把大刀，他拿了以后他 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他去做这件事情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挪伯祭司亚西米勒跟他们穿细麻布衣以弗德的这些祭司都被杀了，85个人。不但是如此，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被扫罗除灭，是借着以东人多益的手做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卫非常的伤痛啊，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事情，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就带着以弗德来投奔大卫的时候告诉他这个事情。你想想看，大卫这个时候真是雪上加霜，他自己逃亡跟随他的人也是在大卫的保护之下，但是没有什么好的生活可以过，更何况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这么多人为他而死啊，他没有求问神。大卫又继续逃到哥利亚的家乡，就是加特啊。加特是什么呢？就是哥利亚的家乡。他一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当然后面有几个人也许跟着他，一把大刀，人家一看这是哥利亚的刀。你想想看啊，他进到那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在没有他容身的地方呢，所以他必须去投奔以色列的敌人，就是加特。他去了以后就发觉啊，这边的人雅吉这个王对他不利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呢？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啊，不是指着他说了吗？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就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吐沫吐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来我这里？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在我面前疯癫，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1章12到19节里面讲到这一段。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一错再错，然后错到最后我们找了一个最危险的事情，我们就进去了，大家都有很关心的事情。我看今天晚上我不晓得你们会想什么看什么，篮球还是新闻还是等候明天早上5点钟还多少点，中国早晨5点钟是祷告，我们是等候股票那个砰一下上来我不晓得你们看什么我们云端科技，我们有杰瑞告诉我们的什么大数据，哇一下子非常让大家都很振奋我不是不喜欢那些，我觉得那些很重要，也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你不能不了解这些事情，但是究竟这些会把你带到哪里？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我们必须有神的同在，我们必须把神放在前面，神就把后面的祝福带给我们。我们今天不要，我们先要别的祝福，然后说也许神让我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以后我会更爱主。有没有人这样想过？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教会也就好了，各样的事工都没问题了耶稣说财主如果要进神的国是难的，骆驼要经过针眼了是难的。有人说那个针眼好小那个穿针的眼，人家说那耶路撒冷有个针眼，就骆驼全部要把东西都脱光了以后才能够进去，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财主要把自己所有的脱下来是很难的，所以还没有变成财主的要高兴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贫穷的人有福了，要说邻里贫穷的真的是很有福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数上恩典，要不然的话你唱什么歌唱不出来，你赞美神也赞美不了心里面很多的重担不高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错再错。真的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自己是理财的，他自己不是少好，不是我们这里的，很多年前他就是投资然后有一天跟我说，牧师现在这不得了，这个东西我这个投资下去3年一定翻一倍了。我心想完了完了这个绝对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他就不相信，然后把这个房子再拿去 equity loan 我不晓得你们这种事，反正就把他再借钱出全部都放进去，因为几年以后他就很好了。结果没有想到3年没有翻一倍可能变成1/3都不到了。后来碰到他，人家就跟我说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后来我说不会他比我小10多岁，怎么老年痴呆了？后来他说他真的老年痴呆了。后来我也是碰到他的时候，我跟他偷偷讲几句话以后，他根本就没有痴呆，他只是在家里面必须痴呆，那就跟大卫这个情形差不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门扇上面胡写乱画，要不然不能生存不能活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来求问神，不要什么事情就靠自己。 神拯救大卫以后，大卫做了诗篇三十四篇，那时候他寻求耶和华，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是诗篇三十四篇四十六节，真的是当我们蒙拯救以后，我们说神啊，你救我脱离这次的患难，说啊，下次绝对会好好的尊荣你啊！我们需要如此的来，我们从难处、挫败、痛苦中学教训，我们要凡事要怎么样，谦卑的来求问神，阿们啊，声音还不是很大，没有关系，等你不行的时候，我来看鉴定一下你有没有老人痴呆啊。啊，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开始，你不要说这篇道听晚了，没有晚啊，我们看这个信心，大卫以前不求问，现在为什么要求问，为什么这次要一直求问一直求问，我去基拉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明明是可以的嘛，为什么还要问问东问西的啊？你知道他经过了刚才所讲的这所有的过程，所以他生命成熟了，哦，他会求问了。第二个是信心不足的时候要亲近神。接着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讲到，跟着大卫去的人就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弟兄姐妹，这里本来大卫是很有信心的，神说可以去，你可以去，他就应该可以去了，结果这个时候他惧怕就临到。这个在乎什么呢？大卫过去逃避扫罗王追杀，不但扫罗要杀大卫，要杀跟随他的人，扬言大卫若在犹大的境内，必从千门万户中把他搜出来，如此谁敢跟大卫呢？扫罗从以色列中挑选了三千精兵啊，后来讲到啊，率领他们寻说大卫，后面还有几个字说和跟随他的人。今天我们好多时候还没有被杀就已经害怕了，他们这些人也是一样的，说哎呀不要去吧，你扫罗王三千人你就打不过，扫罗王还怕这个非利士人，后来扫罗王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啊，根本在整个的基利波山上，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都被杀了啊，在基利波的山上。所以非利士人非常强大的，而且你今天去打到军兵正在占领抢夺的这个基伊拉，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我们头脑来分析，刚才已经说我过去有些经验，我应该顺服主，可是你要看你周围的人是谁，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有一些人你跟他在一起啊，他让你很惧怕，他跟你讲一些话全部是让你惧怕的，对不对？这些人跟说你为什么要去啊，那我们看大卫要做一个决定，这个是困难的决定，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决定啊？跟随大卫的是一群乌合之众，凡是受窘迫的，注意那个凡字啊，就所有那些啊，觉得自己很不得志的、欠债的、心里面苦恼的这些人，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第二节，这些人有四百人啊，通通围着大卫，本来不烦了也都烦了、啊，这些人通通是这样的。那、啊、后来这四百人涨到六百人，那问题更大了。他们要去打基伊拉的时候啊，你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大卫面临一个困难的这个决定，这个胜算在人看来是极为的。大卫也害怕，但跟随他人更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很想退去了，于是大卫的考卷就来了，你我也有考卷的，你是要打退堂鼓呢，还是继续往前面去呢？照原定的计划听神的话去基伊拉征战呢？大卫决定再一次的求问神，刚才已经说你可以去了，再求问神啊，这一次是比较具体的答案就得到了，这一次不只是大卫知道他可不可以打胜啊，并且跟随大卫的人也需要知道他们打胜了以后可以得到什么。于是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的啊，不是靠你，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去吧。一个领导他不会看这个群众都说不去他就不去了，需要去的时候他要去，他必须要去，然后跟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杀败他们。这可能吗？这些人根本不是军队啊！那非利士人是这么强悍，他们怎么能够杀败他们，又夺取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啊！这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啊，神说你去，神说你起身你去吧，你就会看到一些的事情会发生。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就知道我们必然可以打胜仗，等到事情成就以后，我们的信心就加增，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还惧怕谁呢？ 礼拜五晚上听见很多云的五大平台啊，这些那让我们感受到现在科技实在是很发达，那人的心也是很需要神特别的一个引领。所以在这以前我们也祷告说，主啊，也希望有人能够信主。听那个会信主吗？我说会啊，在我来说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一听完以后马上就想到我马上回去赶快去把那个所有的数据 generate 出来啊 randomize 啊，把它所有的东西然后把它 plug into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用这个 simulation 啊，然后去做很多功夫，然后啊问题就未来的这个 trend 啊就可以锁定，不管是用统计学的啊 hypothesis， 用 moving average 啊，用这个 autoregressive 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啊。你不要以为牧师都不懂这些，牧师也懂这些，而且20-30年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后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从神那里是更能够知道是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说会有人信主，所以就牧师也就说只有5分钟也呼召，这个真的有人信主，完了以后他们接受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让我们打仗的时候不是靠你，不是靠我啊。我们晓得 Mike Biko 啊，他是在 Missouri Kansas City 这个地方有一个国际祷告之家，这个地方的一个主任牧师就是 IHOP 的 KC 啊，这个地方在1999年9月19号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决定他们的祷告会是2个小时一轮，而且是不停的。他们就这样子开始了吧，所以每一周有84次。你的数学如果不错的话应该可以 figure out，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有点迟钝的话，到底是不是 match 了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个祷告这样连续，我们也知道好多人跑去看过，我没有去看过。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伴奏，有演唱，有诗班，有众人的这种敬拜，万国的这种敬拜祈求带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成就他的应许，而且将地上列国赐给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诗篇第二篇里面讲过，地上列国要做他所承受的产业。这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求告主，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可以做的啊。我们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当你求问很大的事情，神就把小的事情通通告诉你啊，你就可以来经历神啊。你愿意这样做吗？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全心仰望诗的时候，有时候要等候神啊，求问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23章第6节里面讲到，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哎，这个话就想他说怎么突然跑出这一句话出来干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重要？以弗德有什么用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在危机的时候你会带什么走？哎，你们马上要烧火了，你会带什么走？有一个人说我的家被 break in 了，哎呀，很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东西不见了啊，什么东西不见了？资料统统都拿走了，都不见，很害怕。其实也没有什么害怕，这个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有贼挖窟窿来偷，会锈坏的。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要积财宝在天啊，不会锈坏，不会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晓得以弗德是什么呢？为什么亚比亚他这么紧急的时候啊，他的父亲亚比米勒他们这么多人被杀的时候，他只带一件东西走。这些东西就是以弗德是什么呢？能够求问神的一个东西，是乌灵跟土明，是神要祭司在决断的这个胸牌上面啊。这个是出埃及记28章30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神借着这样的乌灵与土明亮，你就问他就会亮一下，那他问他再亮一下，他就指示你，指示那个以色列的字母，那些字母啊，他们就会拼出来这个字，就会知道是与不是。大卫用这个以弗德来求问神，在撒母耳记上29章第7节，我们可不可以追啊？追不追得上啊？但是他马上啊，神就会回答他。这个叫以弗德，大卫心里依靠神，心里坚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是你最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以弗德，不是祷告的话，我不知道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啊？那是不合圣经的，也不会带来给大家更大的祝福。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大卫要永远住在这个城吗？虽然这个城他们非常感激大卫，基拉城被大卫拯救了啊，但是有人就告诉他说，扫罗要来了，而且他不但要来抓大卫跟随的人，并且要灭城。大卫知道扫罗要来，就把以弗德拿过来。好，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真听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 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你这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一定下来。大卫说，那我救了基拉的人，他们也许跟我一起打败这个扫罗了。不，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那你听见你是大卫的话，你怎么样说？神啊，我对这些人失望，没有信心倒可以，对你呢，你要我去打的，打完了以后本来我就要得很多的掳物啊，而且在这边安居乐业了，你现在跟我说不但啊，扫罗要来要灭城，还会交出去。大卫怎么做呢？大卫没有跟神生气啊，大卫知道有600人跟着他，他说走吧。我不晓得约有600人起身啊，跟随他，可能在基拉里面有多几个人跟着他了。你相不相信这些勇士们就跟着他了？将来这些人就成为大卫的勇士，大卫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是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就是大卫。但是他如果守在基拉，他能够成为君王吗？他能够在希伯伦做王吗？做犹大家的王7年半，那时候30岁的时候，已经流浪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因为撒母耳告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膏油在你的头上，就是说你就是以色列未来的君王。大卫相信这事，所以大卫无论到哪里他都求问。当扫罗被杀了以后，本来这国位就是大卫的，扫罗王还剩下一个伊斯波色，米非波色啊是瘸腿的，扫罗家还有几个人，伊斯巴色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庸弱无能的，他在北边虽然还有以色列的一些支派是跟着他的，但是大卫每一天都强盛起来。大卫要去哪里做王？他当然应该去耶路撒冷，他当然应该去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问他的主，大卫你知道耶稣基督啊，他是大卫的根，他知道这一位神跟他的那种亲密的那种程度，耶和华那一位神就是我们人所能想象的那一位神，是跟我们有亲密交通的，可以求问的。他说我去哪一个城？神给他的答案就跟这里的情形是一样的，去希伯伦。今天我觉得去耶路撒冷好，为什么要我去一个小小的地方，而且一在那边就是7年7年半的时间？但大卫顺服神，因为这就是考卷。今天你我都有一些考卷，你祷告神没有应许，神没有说让扫罗王的军兵不来，没有说基拉的人不会把你交出去，因为神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啊！神让大卫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以后，他真正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所以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他是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去世了，意思就是说大卫他的这个君王跟所有的君王不一样了，他是服侍人的啊，这就是这个仆人领袖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求问神的人啊。今天我们是否真的在神的面前愿意好好等候神呢？最近想到韩伟长老啊，他是台湾在美国念书以后啊，他是学医的啊，不但是学医，后来他得到博士学位，不但得到学位，后来也做了教授，不但做了教授，是终身教授 full professor。然后在很年轻的时候，神要他回台湾，在日正中天的时候，神要他回台湾。他起先觉得很困难，他求问主，后来他清楚了，他也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起先想说，等我稍微稳定一点再回去吧。他们原来是在台湾国防医学院啊，医学院毕业的，来美国变成正教授，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聪明能干、正直的一位基督徒。他们家里面啊，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在40岁还不到的那种年龄，我为什么要把他全部放下去呢？但是神就感动他，后来他去了中原，在中原做院长，后来去了阳明学院做院长，只等到神接他回天家的日子，他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而当然很多人觉得他最后生病的时候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为主做了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而且让人看见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主是恩待人的神。今天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很多人活100多岁，但是一生中间却没有好好的跟随主，没有凡事谦卑的求问主，没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亲近主，没有在全心仰望的时候来等候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今天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的面前， 你愿意好好的跟随主，你愿意让你的生命不要枉费。从今天起啊，我们说主啊，腓力士人就是肉体，代表着天然生命的肉体啊，我们要制服克制我们的敌人肉体，我们不要被扫罗，也就是象征着撒旦消灭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保护我的神，我喜悦大卫他所说的，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列王记上15:3-5里面，我们看见了大卫虽然是这样一个求问神的人，这样一位爱主不顾性命的人，但是他有很多的缺点啊，有很多人看过他的缺点以后就说，我不觉得大卫怎么样，其实不然，大卫正代表着我们，我们有很大的很多的缺点，但是大卫存诚实的心仰望神啊。这里写的亚比央也是一个王，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人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是神为大卫最后的总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不但祝福我们，也透过我们去祝福我们的后裔，属灵的后裔啊，自己所生所生的啊，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啊，知道如何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问你是凡事求问，因为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不求问你的那些日子，最后我们啊不能胜过那恶者，不能胜过世界啊。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但凡事啊谦卑的来求问啊，并且我们在遇见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投靠你，亲近你。主啊，也愿意凭着信心仰望啊，主你为我们这些等候你的人所行的大事是何等的美，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一些在工作上面等候的，有一些在经济上面受压的，有一些在人际关系中需要突破的啊，有一些在疾病痛苦之下需要主你自己的拯救的，求主你伸出你自己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所经历你以后啊，他们的生命成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